在大众相处啊，很多的同事之中啊，你很难不被批评的。可是呢，在你被批评的同时，我们不应该责怪别人的批评，我们应该不要先反弹，先静下来看看他的批评是怎么一回事。好，如果你觉得你问心无愧，那么你应该起怜悯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呢，他造口业，他是嫉妒障碍，那么他很显然的已经下对了，你又何必跟他斤斤计较呢？你应该怜悯他，然后呢，有更大的包容心来启发他才对啊。这句听得懂吗？是吧？但很难啊。好，我后面给你们自己加一句，很难。因为啊，人的心理障碍一起来的时候啊，哎呀，那个翻天覆地都会啊，哪还能够去想到这一点？不过事实上哈，我跟你们说，当我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一个小孩子弄得我很烦的时候，我就骂他打他，那个时候我不如那个小孩子。我干嘛读书啊？读书不是要知道道理的吗？我怎么去跟一个小孩子同样的争啊？好，可是呢，我不觉得站在高位的人啊是很快乐的。事实上，我也不觉得站在低位的人是不快乐的。那就要看你怎么样来运用这个人生。有的人站在高位的人很可怜呢，他非常的骄傲，然后呢不可一世。那你看到这种人，你一定很讨厌的，绝对的。可是当你会发觉他很可怜，他怎么样可怜，慢慢的人群远离他，人家都不跟他在一起，他有什么好不可一世的？他的不可一世是因为在人群中才能凸显啊。更可怜的是这样的人呢，他拉不下自己的面子，拉不下自己的站在那种高峰的那种寒霜。所以啊，我后来体会到一句话，那个古时候的人真的是智者，他一定经过很多很多的经验才讲出这一句话。他说，登高必自卑。你们都听过这句话对不对？是不是很有道理？你登得越高，你是不是应该有越多的人来拥护你？你反而你站得高，没有人，就像那个冰冻的冰原啊，那个哥伦比亚冰原一样，哈，光秃秃的，没有一根树。我发觉那些树啊，已经在很努力的要爬上那些山峰。也因为呢啊，我们地球整个啊气候的转变呢，在以前那个山峰全部都是冰原的，完全都不能啊，那个水都没有融化。但是我发觉有一些山峰呢啊，它那个还是有一半以上是光秃秃，可是有一些呢，那个松树啊，它已经爬到它的三分之二了，可是它上面的雪是融化了。我发觉呢，当我们自己把自己保护得越好，站在越高峰的时候，其实那是我只在作祟，那个对我们不会有帮助。除非你愿意住在那个寒冰地狱，常常冰冻你自己。那么再来，好，我们来看第五个，隐秘闲了聚城门。隐秘闲了聚城门呢，在我们念佛当中啊，也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 那么虽然好，譬如说我们呢在念一句佛号，那我的行为，我在走路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我只是走路，很显然的我是在走路，可是那时候呢，我的心，那我的行，好，我在观想阿弥陀佛四个字，我的心在念阿弥陀佛，这是不是隐蔽起来在秘密当中？好，可是我的行却让人家看起来很舒服很柔软。事实上所谓的隐秘闲聊，就事实上当我在念佛的时候，好，我所给人家明显很明了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祥和的心，我的心中在念佛有祥和。所以啊，这时候古时候的人讲一句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啊，当我们呢做任何事是不是正理的时候，那么在你的行为上跟你的脸上都可以看出痕迹。有时候人是被自己骗了，你明明已经从这个人身上或是这个人言行上已经看出这个人不怀好意，可是你却欺骗你自己，他很老实，他好好哦。好了，你的回押金就给我刮起了这也听不懂了。你的汇钱，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弄那个什么汇什么汇的哈，你的汇钱就被他提走了，然后他就是啊，你身边最亲近的倒汇的人同样的，我们讲到这一句话，我们就会讲说，当这个人显现出来病症的时候，事实上隐藏在前面很多的因已经给你足迹了。你们知道啊，我在山上种菜的时候，好，那个虫啊，菜吃菜的虫都是跟菜同一个颜色，他们很会躲的，你知道吗？可是呢他们有一个他们绝对躲不掉的，我要把这些虫啊全部抓在一起啊，给他们念念佛号，给他们皈依的话，我绝对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大便的颜色一定比那个菜叶深，所以我要找虫呢一定要顺着它大便的足迹，骗不了人的。再小的虫啊，它都会啊大便，那我就有办法找到他们。那以前呢，中国人呢有一句话狡兔三窟，我告诉你们，兔子呢从不在它的窝边大便，可是找兔子要找什么足迹？找它啃过的草，找它啃过的草一定可以找到它的足迹。那么还有一种动物，好，叫做这个它叫做麝啊，是麋鹿的一种，它更惨，它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它一大便的时候，它不管大到哪里，人家一定很好找它。很奇怪的，它吃下去的草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就是有一股香味。就像以前啊，清朝有一个皇帝呢不是很迷一个香妃吗？那当我们看到那个文字说哦，香妃它身上一定具足一种香啊，很好的味道那么后来呢，这根据呢这个医学家呢来解这个香妃之谜。后来呢他们就说，其实那个香妃呢可能不是香，是她身上有一股狐臭。那皇帝都没有，从来没有闻过这种味道，就觉得很香。好了，从那之后开始，这个香妃就不香了。 那么讲到这一些的时候，有时候啊，你们会发觉我们的痛苦来自于自己，我很明显的痛苦来自于你隐藏在内心的欲，隐秘显了，你显出来，可能你觉得你很痛苦，可是呢，你心中如果没有相对的欲的话，你不会痛苦的。你的欲有到那么大的程度，你的痛苦压力才会这么大。所以这隐秘闲聊啊，就同样的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念一句佛号，很明显的我念出来，我用多大的心力，你与诸佛如来的感应就这么大。这样你们明白吗？讲一个事实啊，有一次呢，那时候我还在山上修建，那么当然呢，每个人都有欲嘛。那时候呢，我很笨的啊，那个在帮我们修建的那个菩萨啊，他跟我讲哦，一米就是1800，我们的钱1800。后来他告诉我说，哦，如果我做平的路，因为我那个是我用墙嘛，用墙的话就是1米4方是1800。那么他跟我讲，如果我是做平的路的话，就要算我1300。好，我就想哦，减了500，我就很开心。那我很笨的，从我们门口呢到我要修建的那个路段呢，好，有一次呢，我就兴之所至，好，就跑去给他量一量，量了大概200多米。那我原先是想说，这眼睛一看，200多米哪有多大？不会很大吗？好，那就觉得很短。那我想说，这个我修起来一定没问题。可是啊，当我一量回来的时候，我再乘以1米4方，那我想，那一米车子怎么能过？我最少要2米吧。好，我刚开始的心是想，啊，那我干脆3米好了。三米的话，人家那个车子也能过，我也能过去，不是更好走吗？我就很欢喜，就算了3米啊。后来我一算下去，我就脸黑了，完蛋了。那三米一算下来，大概要上百万。话说我就哇难过，被我自己就压力就来了，就很难过。后来我就开始小气起来了，我看我不要弄到3米，我弄到2米半好了。又开始算，又开始减，最后觉得2米半还是太多，那我看不要了，那一部车子能过就好了，就弄个2米。好，那么好了，这2米算起来大概也要60万左右。我心里就在打妄想，这里是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你又不可以跟政府申请，政府没有补助，那60多万对我来说就很严重，所以我最后的决定就是请那个机器的那个挖土机啊，先帮我弄平就好了。不过有时候我觉得佛菩萨真的不负人，我准备要下去弄那个路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他正好要买地，那我就想说，哎呀，好，赶快给他介绍就买我们后面那一块地，他的路就比我远，就要跟我一起出这段路。好，后来他就真的买成了。好，他买成了，我想哦，太棒了，因为他的路比我远啊，我这一段路他一定要帮忙出了。但是呢，60多万算起来是很多啊。那一个台风天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哎，这可能暂时做不起来了，好，不然暂时不要做好了。可是我又想说，每一次因为很多人，我们那条溪有那个很漂亮的石头，那很多人会进去捡石头，那每一次那个大水过后啊，有一些人呢就跑进去捡石头，抱了那个石头，水已经到溪以上了，如果是我自己下去，我一定被冲走了，可是他为了那个石头，他居然能够冲过河去，
啊，我就觉得这样太危险了，最后我还是决定要把路弄起来。可是我在要把路弄起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正好台风天，我就很难过，我想，哎，我到哪里一下子去找30多万，我到哪里去找啊？哈，后来我就想说，哎，如果这个人哦能够开口啊，不要算我的钱，或是减一半多好。哈，哈，嘿，台风天完了，哈，他就来了，因为他那个人很有责任感，你知道，他帮我们做那个墙啊，他怕说、哦、才经过一次台风，那个就冲坏了，所以他先来看他的那个墙。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呀，你那个齁、哦、算我1300，你为什么不要算我1200啊？然后他就在那边哒哒哒哒哒，他就说，好吧，那就算你1200啊，好，不过我已经都没赚了，只是我应该付给人家工钱。跟后来我知道他确实是这样，他没有赚我的钱的。好，因为他去叫人家那个公司来那个水泥啊，一米就要1100，就要1100，他好像算他1100。好，但是事实上他们一般批给人家的话要1150，如果他正常拿的话要1250。好，那他那个一个早上呢可能要叫两个工人啊，他这样一批下去，他拿1100、1200实在不过分。好，那我就聊聊聊，我说，哎呀，你那个1200是很好啊，那如果你弄那个2米宽要怎么算啊？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2米宽？我说对啊，你2米宽的话，那你1米长怎么算？啊，2米宽还是1200啊？你为什么不要做3米宽？我一听的话，哇，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嘛，说好，你明天马上来做。好，结果后来我就付了10多万。其实不是10多万啊，后来当然那个居士帮我付一半哦，其实就是从60多万减到30多万，那我就付了10多万。好，当然从那条路弄起来了以后啊，就很方便大家。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很方便人家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人呢、啊，一年当中只有走几趟路，他们还有很多的抱怨。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哎呀，这人心，我常常劝你们给人家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所以有时候我看一看，实在，哦，为什么人心是这样。不过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啊，一直增长我对好往生极乐世界的道心呢。可是呢，他就是佛陀就是这么慈悲，那个人一句话就疏解了我所有的重担。好，可以这么说呢，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呢在修学功德上啊，我们不一定是给钱，他只要一句话，他就供养10多万，不，30多万。好，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再也不用去开口，然后呢跟居士化缘，那我再也不用呢去烦恼到说这些居士生活是不是好过一点，实际又不好，种种我都会考虑到这些。可是现在那些居士每次来他们都很欢喜，因为呢那条路很坚固，经过这么多年了，那条路啊在台风啦、啊、或是水灾都再也没有受损过。好，所以我也很欢喜。那么这个就讲到说呢，闲了跟隐秘，当我们在一念佛号念念相应的时候，我们很闲了说，哦，我现在有这种困难，可是隐秘当中事情是不是成就？成就。那它当下是一体的，也是一体的。好，那么所以说隐秘闲了俱成门。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六个，维系相融安利门。维系相融安利门更容易了。你们这个人这么大，对不对？人生这么大，里面有胃，有心脏，那么有肠，乃至于有肝脏，有肺脏，乃至于有经脉。那 在经脉的过程，在心脏的过程，全部都用很多小细胞去堆积，对不对？那个小细胞就是微细。可是呢，它在我们身体里面给我们服务了这么几十年，他曾经跟我们抱怨过吗？他日夜不停地为我们工作，可是我们却不爱护他。我们用很多的方式来不爱护他，譬如说你常常起烦恼，譬如说你常常起嗔恨心，譬如说你暴饮暴食，譬如说你不定时定量的睡觉，给他休息放松，你整天都拉紧着他。这样的情况之下，在经过很多年的时候，他才会给你拉紧抱，我实在不行了啊，你再不让我有时间软化清楚一下，那我就会有硬块出来了。他给你拉紧抱咯，那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哪里比较痛了，可能哪里比较酸了，可是你一样继续追求，追求衣服，追求感官的享受，你只照顾你的眼睛，只照顾你外面的皮肤，你没有去照顾到里面有更多的众生在撑着这一层皮肤，在撑着这个眼睛。好，最后等他呢，我受不了了，我要蹦出来了。好了，你去检查，糟糕，癌症了。那么他承受了积年累月这么多这么多的压力之后，他只不过是给你蹦了一小粒的硬块硬瘤。好，你一听到那个是这个恶性的，可能会一下转化很快，好了，你给他这么多年的压力他都没说什么，可是当你一发觉那个东西，小小的东西，你居然要赶快去割掉它，乃至于你就被他吓死了。相同的方法，你用什么方式堆积成这一粒，那么你就可以用相等的方式，然后差不多是那些时间，放软放轻松，让它把那个死的细胞尸体，把那个粪便排出来，就会好了。好，我们觉得那一粒在我们这里我们很不舒服，我们吃进去那么多的尸体却不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它明天就排出来了。有时候啊，我在想，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人很笨，要吃这么多的肉，为什么笨你们知道吗？如果啊，我们一餐哦吃两条玉米，好了，顶多让你吃到五条好了，你就饱了，对不对？玉米啊，可是你们知道啊，当那个玉米做成饲料的时候哦，可能啊，一餐的牛啊，要用多少的玉米下去喂它？你们听得懂吗？那么你觉得从牛身上所制造过的营养会是营养，可是牛的营养从哪里摄取啊？那你们还不是一样吃垃圾食物？那么讲到这个，就讲到人的工业问题。他讲现在有分有机食物啊，以及无机食物。每次呢，有时候我一去，要 有一次呢，去一个居士那里，他跟我讲，师父，这个是有机的葡萄。我实在吃不出有机跟无机哪里有不同。我就啊，有一次有一居士自己在种稻米啊，好，那么他很开心呢，就拿他们有机的稻米来给我们吃。那有机的稻米很容易长虫，我就问他说，你们有机的稻米跟无机的稻米差在哪里？他跟我讲，少喷一次农药。听得快要昏倒。因为现在在我们那里没有喷农药的东西，没有办法长，它一长小小那个虫就吃光了。好啊，不然它就是不会结果实。我说少喷一次农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都是你们自己吃都没有喷农药？师父，只是离采收的时间长一点没喷而已。我说哦，好，我明白了。那记得啊，前一段时间也在流行那个温室的蔬菜，据说都没有喷农药，据说了，结果后来发现呢，那个后泥当是放在培养土。好，我说哦，哈，不说也罢。所以说呢，讲到我们呢、啊，这个众生啊，这个色身，其实，当我们呢、啊。我们没有去发觉到，为什么现在你喷那么多的农药，这些虫还这么厉害？它跟你对机成长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害自己，又要害别人？说一句老实话，我现在在山中种菜啊，好，我们真的都没有撒农药，可是呢要等到它成长很难。当你看到哦，今天还不错的时候，你会发觉啊，你想说隔两天要采收，你会发觉，隔两天来的时候都是遍地虫大便。好，那么我都在想啊，在以前。我们种香蕉的时候都不用喷农药的，现在到秋天的时候，我可以发觉到我们那个香蕉啊，那个叶子都卷起来了。我原先以为它是卷起来是修养，后来我才知道里面每卷一个包就有一条这么大的白色的虫。那一片叶子当中大概有十包左右，你说那个怎么办啊？不过我们还是坚持没有喷农药。好，那么但是呢，嘿，当然没有喷农药的东西你也很难有收获。可是后来想一想啊，布施给那些众生吃也无妨，可是他们很有福报诶，他们吃没有毒的食物诶，那我们要去买有毒的食物来吃。所以后来我想一想，哎呀，他们还是比我有福报。好，那么这个时候啊，当我们起的那个念头很维系很维系的念头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观察到，也要感恩，常常用那个感恩的心来转化我们起嗔恨的毒。那么第六个，维系相容安利门，有问题吗？维系相容安利门，去观察你这个色身，去学习感谢今天你的心脏还很好，它一直在制造新的血，去学习感谢如果今天你的胃啊不作用了，你将会堆积很多废物在肚子里，你不用堆积太久，三天就够你瘦了。有没有经验？三天没有排便的经验，好，那就已经够你瘦了哦。你可能会骂人哦，可能会上火哦，可能还甚至于严重还会打人，就是因为有进没有出。哎呀，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哦，你就不会贪吃，你想尽办法要把肚子里面那些东西推出来，去观察思维一下。很多时候你如果用那个柔软心感恩一下，你会发觉事实上这个社会不错啊，蛮美好的。这个时候你们常常啊就可以体验生活在娑婆当中的极乐。那么再来我们看第七，因陀罗王法界门。因陀罗王法界门呢，我简单带过，因为我昨天都有讲。因陀罗王啊，就像那个梵世天宫一样。那么其实我们不要讲梵世天宫，我们讲我们的心好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在这里念佛，我回愿，我第一个想到，想到你们这里那个阿灵顿公墓里面所有的众生，乃至于我想到那一条运河里面所有众生，乃至于我刹那当中也想到了所有地上在爬的那些小动物，乃至于我又想到了那些树木，乃至于我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这个时候从我的心中就散发无量的光明，那句佛号，每一个对一个众生我都有一道光明。那么当我散发出去的时候，我想必然的所有众生回给我会是无量的光明。其实念佛是最大的福报啊，你们知道吗？好，譬如说我对你们在座诸位说阿弥陀佛，你们不会回给我一句你去死吧你们一定会跟我讲好阿弥陀佛师父，对不对？可是我只用一句诸位阿弥陀佛，你们这么多人回给我一句无量光明，听懂吗？你们知道这个福报为什么会这么大吗？再讲一次，我在这里在座诸位菩萨，你们阿弥陀佛。好，你看你们每一个人都对着我阿弥陀佛，乃至于穿透过那些众生的因缘，从他们一直穿透到我前面，我每一个都吸收到。那个如果因缘比较近一点的，譬如说我以前在念佛因缘比较近的，这些就出家了。再近一些的，好，这些再近一些的，好，他就会更用功。再近一些的，慢慢的每一层每一层的因缘一层一层都会成熟。那么所以那天我讲过，我们今天的会遇是什么样的会遇呢？是念佛的会遇，因缘的会遇。那同样你们家庭眷属的感召也是你们这样子自己去感召来的。所以念佛在我阿弥陀经里面它有一句啊，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么在古本里面呢，一心不乱之下还有21个字，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因为在前面他讲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有没有？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念佛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你看，我告诉你们，念佛的人哦，是不会吃亏的，而且永远是有大宝藏的。就像我刚刚这么说，好，我说诸位菩萨阿弥陀佛，所有的人都回给我一句阿弥陀佛，可是呢我这个阿弥陀佛是有相的，你们都能够回给我阿弥陀佛了，可是在无形当中从我这里出去，我一句阿弥陀佛是遍十方， 那你们知道我所结的缘有多广了吧？这样听明白吗？所以当你们一念念佛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德力？你知道哦，以前那个莲池大师啊，人家就说啊，请师父你来给我们祈雨啊，因为干旱。那么他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念佛。那么大家说没关系，那你就带我们念佛吧。然后他就拿着木鱼啊，沿着那个田啊，田埂，他走到哪里雨下到哪里，他只念佛，十法界众生全部感召。所以为什么一句佛号能够感得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给你摸顶受记，舒手给你摸头，你是真正的法王子，念佛殊胜啊。好，那么讲到这个因陀罗王法界门呢，就譬如刚刚我讲我在这里念佛，那么你们这样是不是一层一层？那么如果你是念佛的众生，那么你就是等于住在佛心中的众生。如果你是持戒或者是持咒回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是属于第二层的众生。如果你是坐禅，你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开悟之后与诸佛如来所悟同体，那个又远一点，可能是手臂上的众生，可是有没有离开佛的法界？没有，全部都是在佛的法界当中。你们往哪里逃？没地方逃，很抱歉。如果你们有地方逃的话，那就不叫无量光，就叫有量光。你们去躲在桌子底下，如果你们躲在桌子底下，好，佛陀的觉醒的心不能触动你们，那就叫有量光了，那就不能叫无量寿。这样你们明白吗？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八，脱世显法生解门。托呢就是委托，委托这个事情来显这个法，让众生能够领解。解脱什么事呢？我们解脱，我们解脱我们隔壁的那只猫。那只猫呢，它有没有佛性？有。你会慢慢的哦，你会发觉有一次啊，这个好像我以前有讲过，有一次呢我去到一个山路那边，那么正好啊看到一条青竹丝，青竹丝你们知道吗？那是很毒的蛇，对不对？好，那条青竹丝呢，我一看到它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触目心惊，因为从以前没办法嘛，父母亲教我们这个是有毒很毒怎么样。好，而且呢那个青竹丝咬到是属于麻醉的，它能够麻醉你的神经的那种毒。好，可是呢我第二念就想，哦，不过它长得很可爱耶，仔细一看，哇，它青绿的很漂亮啊，还闪闪发光。后我就很开心，就蹲下来，我就跟他讲，来来来，菩萨我跟你皈依。然后呢他刚开始觉得有人骚扰他，所以他就回头，然后就那个样子，就很凶的样子。我说哎，不要这样嘛，结个善缘呢，当然呢我的程度还不够资格敢摸你，可是后我也不至于拿棍棒来打你了，所以你不要对我那种态度。我就先跟他这样子讲。哎，他听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会伤害他。好，所以我就继续跟他讲，我说哎，我跟
跟你说三皈依，你就是前世不修，今生用爬的，你应该起惭愧心。他一讲，我他一听到我讲说你应该起惭愧心，他又气起来了，马上那个动作又这样头就掀起来。我说好了好了，我不要讲你应该起惭愧心了，不过齁、哦、你常常这样子让人家看到你就厌恶你，你也不好嘛。可是我刚刚看到你很可爱，你长得好庄严哦。嘿，我一讲他好庄严，他头又慢慢低下来。我说那既然齁、哦、哎，我也不敢摸你，但是呢哎，那也当然也就不会打你，那现在我们两个结个善缘。如果啊你能够啊在你这条道路上有一点觉醒的心的话，那么你很快呢就能够啊远离这种不善之道。而且、啊、我建议你，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不，我不敢跟他讲你起惭愧心，我说我建议你如果你不能让人很喜欢你嘛，至少你也不要老是那个样子让人家怕你。好，那你最好呢不要常常出现，因为这样对你会有危险。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完皈依。我在跟他说皈依的时候齁、哦、头低低的眼睛闭着。好，一直到我说皈依完的时候啊，好，我说好了好了你可以走了。那么他才呢张开眼睛，很慢很慢的从我面前走过去。好，那有一次啊，有一次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们看到那个蜈蚣都很怕，对不对？这么大一只。好，那也是从以前就记忆了，这个东西会咬死人的、哦、那么那一次呢，我就想说我应该降服自己的恐怖心，所以我看到蜈蚣第一个动作是我跳起来，然后呢第二个动作是我不应该这么做，我应该学习、哎、怎么样啊？这跟众生相处，所以我就慢慢蹲下来。慢慢蹲下来的时候，当然我还是很怕、啊、好，我就先拿叶子，我说哎，来来来先结个缘，我拿叶子给他爬，他都不肯爬上去。后来我就拿一根棍子从他屁股后面呢，就动一动动一动，让他爬上我那一片大片叶子。好，这不是很照做吗？那么他一碰到棍子的时候呢，他觉得人家要打他了，所以他就会回头就要咬下去，咬那根棍子。我想哎，我干嘛那么怕、啊、不是听说大悲咒水很有用的吗？人家那个被蜈蚣咬到了，那大悲咒水敷一敷就好了。好，反正我不用怕了，我就把那个叶子拿开，双手还是发抖，哎，还在发着抖，然后双手呢就抖抖抖就抖去那蜈蚣的面前。然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你别抖你别抖，你抖什么抖，它不会咬你。好，我就越鼓励自己呢，慢慢的那只蜈蚣就爬到我手上，我就慢慢的给它抱起来，抱起来的时候还抖抖抖，发觉它在抖。我说诶，我心里在告诉我自己不要怕，你这两只手你怎么搞的你在抖。好，不过后来我把那只蜈蚣啊放到桌上，放到桌上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说皈依，但是呢、我最后的期望是他最好不要再出现那是我唯一看到的一次，那只蜈蚣有这么长，很大耶。不过那次出现的时候他、哦、是吃一种蚁，那种蚁就下大雨、哦、就是我们那里要做水灾的时候它才飞出来，可它只有一个晚上的生命啊，因为它都躲在泥土里哦，都很肥，所以那个蜈蚣很喜欢吃。它每次咬住它的时候、哦、就从它上身比较没有肉，它屁股那一段都远远从那里剪断，然后就吞进去。它一个晚上可以吃好多好多。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来做比喻，就是托这个事，其实当我在怕这个蜈蚣的时候，他也怕我，他也想学着说尝试着跟我交个朋友，乃至于那只蛇也一样。 那么同样这个道理，我们借这个事来说，我们今天我们虽然不认识阿弥陀佛，可是我借着这个因缘，我想要跟阿弥陀佛搭上线，那我就必须有一些东西要舍下，我不可能都拥有。我要舍下什么？我要舍下我执。当我能够跟这个众生相处，而且完全没有我执之心的时候，他也一定是其乐融融。我今天不能够跟阿弥陀佛相处，是因为我的我执，我看不到佛。那么我们托这个事来显这个法，显什么法的不可思议呢？显原来当我要学习放下我的柔软心，我看这些有毒的众生，我觉得他有毒，事实上我也有毒，我害怕他的当下我身体里面产生毒素的，我也有毒。因为我们害怕的关系，可以产生相对等的力量来残害，对不对？譬如说有一个人怕蟑螂，他会产生相对等的力量，把那个蟑螂一打，他不是轻轻的打，他是用力的打下去，然后整个蟑螂肚子全部破，所有东西出来。可是我觉得蟑螂蛮无辜的呢。蟑螂只有一条长，里面只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因为以前解剖的时候曾经看过。然后很多人就讲，哦，它很毒，它能够带来细菌什么的。我倒觉得它蛮无辜，它肚子里面装的都是白的东西耶。反而是我们这个伟大的人类，肚子里面装的青青黄黄、疙疙，很多的东西不是白的，你身体里面没有一个白的东西。那么我们托这个事显这个法，就是为了让你们众生能够了解。聊什么解呢？当我们如果降服自己的那种恐怖我执的心的时候，事实上天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恐怖你。有一次啊，有一个禅师在山中坐禅，他还没去的时候呢，乡下的人呢就告诉他说，那上面很多鬼魅的，你上去要小心，最好不要上去。那禅师说，哦，好了，我知道了。他还是上去了。他上去的第一天呢，就出现了一个没有头的鬼，很大的，很大声的。那禅师一看到那个鬼说，哦，真好啊，你没有头啊，将来都不会犯头痛的毛病。那个鬼一听到，好，就不见了。好，那么过了一下子呢，那个鬼呢就换了一个有头但是没有手没有脚的。好，那么就出现他面前。那禅师又讲说，哇，真好啊，你这个没有手的话，你就不会去造杀生的事情，将来呢你就不会再被堕，你没有脚的话，你就不会去做恶事，而且将来你都不会患风湿痛，真好。好，那个鬼一听，好了，又不见了。可等一下呢，他弄了一个有头但是没有眼睛，只有一个很大的嘴巴的一个鬼啊，又现在那个禅师面前。那禅师一看，哦，真好啊，你福报真大，可以吃尽所有东西。可是呢，你只有一个嘴巴没有身体，你吃了又不会肠胃痛，哎呀，真好。好了，那个鬼啊再也没辙了，就变成一个三神的样子跟他讲说，我对你真是没辙了，没有头你说不会头痛，没有脚你就不说不会风湿痛，有嘴巴没有肠胃你又说不会胃痛。 好吧，那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当一个人降服自己占有跟失去的心的时候， 世间没有东西可以恐怖你，所以不是降服别人，应该学习降服自己。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第九，再来我们看第九，十事格法亦成门，这个更容易了解了。为什么？十事前呢，有人跟你种一句阿弥陀佛的金刚种子，今生你又发了。那么好，不同的是，你在十辈子之前，你所听到的是阿弥陀佛名号四个字，九世、七世、八世乃至于今生阿弥陀佛不变异。可是你换过几个名字啦？啊，譬如说啊，在中国的时候，你就啊叫某某名字，姓朱，叫做朱建明。啊、那么来到美国，你就叫啊这个 Tony、啊。那么去到意大利，你可能又变成叫 Fris。好，这下去到拉丁美洲，你又要换成什么？可是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变异。这么说啊，你们从中国来到这里，你们就等于重新出生。可是你们在中国听到的阿弥陀佛跟这里有没有不一样？一样。那么有一次、啊、你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来引诱我的母亲出家吗？我跟她讲一句话，我说你是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好，可是你们是生死的父母，我跟你们呢搅和下去，唯有增长生死。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好，那你看着我爷爷奶奶去世，你如果啊这样子跟他搅和下去，你的情不断，你继续跟他搅和下去，也是只有增长生死。只有一个人，好，你可以真正信赖，那个就是我们本来的父母，没有变异过的，就是阿弥陀佛。不管呢、啊，你跑到畜生道去也好，不管你跑到恶鬼道去也好，你跑到地狱道也好，你只要哪一天你能够记取这一句阿弥陀佛，发生什么事啊？你那个动作，你那个反应是相当大。好，那么你只要这句佛号，好，你这个轴心呢，你能够抓紧，你能够明白，就像那个蜘蛛站在八世心王当中。你的偏离有限。那么那次呢，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我们在讲，这次去是讲《十王生经》，就有一只老鼠，那只老鼠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它很调皮的，它每次哦，我们把那个门关起来，它就去趴在那个门边，我也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大概他是感受气氛吧，也许他可能听得懂。好，他就趴在那个，马上趴在那个门上。好，然后呢，当我讲完经的时候，那隔两天，我出去外面刚好回来，你知道那只老鼠怎么了？那只老鼠啊，不知道是吃了人家什么东西还是怎么样，口中流鲜血，然后呢就死在佛堂正中央门口的正中央。
他什么东西不去尝，他就死在正中央，而且他躺的方向是面对佛像，但是我们看到他已经僵硬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跟那些居士讲说，我们呢，虽然呢有时候我执还是很重，不过我们尊重一下生命好了。好，那我就没有动他，用那个念佛机啊，然后就念大悲咒水全部给他洒净过，然后呢用念佛机在那里给他听，听了足足12个小时以上。好，当我们看到他已经死了哦，然后已经全身僵硬了，第二天啊，本来那种毒死的众生啊，4-5个小时肚里面已经流脓开始发臭。到了第二天呢，已经过了大概，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们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大概第二天的早上呢，那刚好居士来，我就请他拿去买全身柔弱无骨那只老鼠，软到哦，你这样拿着，然后他你这样稍微打开，他的身体就弯过去，很软很软，而且呢一点臭味都没有。好，那个居士就拿去埋了，他就问我，师父，这只老鼠呢会不会堕入恶道？我说我不敢跟你讲会不会堕入恶道，好，但是呢如果呢以他临死那个他的神识没有脱离，他还执着在那只老鼠身上，他神识还执着在那里，那么他听到佛号那个一声一声那种频率很好嘛，然后他能够放松的话，如果啊他能够放松柔软，然后呢在他要离开那个神识的时候他不起嗔恨心，那么应该人道有份，因为他不懂得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他人道应该有份。他在那里随喜听经一个多月，然后呢而且这一个去出生成小孩子的人，他一出生从小他只要一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他一定会合掌一定会念，他是带着佛号出生的人。好，所以你们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从小他就很喜欢念佛，听到阿弥陀佛他就愿意拜，然后就听佛号。好，那么这个就是不一定他前生是人道来的，不一定。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法言法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周围的众生啊，不管来听多少次，可能呢每一堂课当中只要其中有一个心开意解，就多了一颗菩提种子。好，那么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讲那只老鼠，这样的话他前世可能是一个老鼠，今生他如果带着那个光明，他绝对不会是畜生道的众生，有很可能是属于焰魔天的众生，如果他心中随着那个佛号的光明运转的话，有可能是天人焰魔天的众生，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不能跟你讲我知道，那就是妄语，我只是跟你讲可能会产生哪些情况。好，乃至于呢他这个人呢在重新出生成人的时候，他一定具足圆满相，然后呢人见人爱，人家看了就会很欢喜。所以我讲完的时候念佛机的生意又要好了，大家都去买一台念佛机，晚上放着睡。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实在话，因为我做过很多次的实验，对这些动物啊，好，在它临命中乃至已经全身僵硬了，我再给它放佛号，都能够啊有很大
殊胜的因缘。不过在所有的众生界来说，那些小动物算是有福报的，但是我所遇到的又是那么的少。那么还有一个居士，一个老婆婆，活了80多岁，一生当中从来不曾念过佛，从来也没有到寺庙里面去拜过佛。可是他死的时候，因为他的孙女是学佛的居士，居然感得啊，10多位法师带领几10位的居士来助念，这个就是佛陀的慈悲了。什么慈悲呢？哎呀，你今生都没有那个因缘念到佛，好，我必须在你临命中的时候再让你记得佛。所以只要你有种过这个种子，绝对不会消失不见。就好像你吞下那个金子，你放出来还是纯金一样。所有啊，世间的东西你只要吃下去，全部排出来都会变化。可是黄金你吞下去再排出来，是不是黄金？是黄金吧？要不要试试看呢？不过人有自诚心啊，好，所感得的因缘会不同。以前呢，有一只小牛啊，好，那只小牛跟那个母亲呢一起卖给那个屠夫。那么那只小牛啊，也有母爱之情啊，他不忍他的母亲呢、啊、被杀，所以呢，他就呢趁那个屠夫呢进去拿热水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刀子啊就给他捡起来，自己吞下去了。他在吞那只刀子的时候，就一边吞一边哭。刚刚好啊，旁边呢就有一个贩卖啊啊布的商人从那边过去，他想到，哎，这只小牛为什么要吞刀？他一边吞一边哭，一边吞一边哭。好，那么后来那个屠夫呢出来的时候啊，就左找右找，全部都找不到他那只刀子，他就很生气啊，就谁偷了我的刀子？正好啊，那个商人还没有走远，他跟他讲，他说没有人偷了你的刀子。那只小牛啊把那个刀子给吞下去，他们都不相信，可是确实是找不到刀子。好，然后呢那个商人又这么说，后来那个屠夫一听啊，就不忍心呢、啊、再把那只母牛给杀了。然后这件事情传到那个原来的那个牛主那边，他也不忍心再把那个牛给卖了，就把那牛又赎回去。赎回去之后啊，那只母牛啊就到寿终正寝就死了。然后那只小牛呢是一只小公牛，他就很感谢这个主人哦再把他的母亲赎回来，所以他就很奋力的呢就把啊那个主人的工作都做得很好。那么大概啊他也很长寿啊，他做了20多年之后啊，终于他也老了，那也死了。那么这一家主人的他的那些后代啊，就有听过他们的父亲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情，他们就很怀疑那一只刀哪里去了，那一只刀哪里去了。后来呢他们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呢，就把那个牛的肚子打开，用刀给他剖开，因为他已经死了嘛，就给他剖开。好，找找找，在胃的里面呢突然间找到一个墨，一个白色的墨，有一个墨呢把那一个刀子包得好好的，完全没有去伤到那一只牛的胃。你看牛的孝心呢都能够感得这么不可思议的因缘，他只是要孝顺，他舍不得他的母亲。那你看佛陀对我们的舍不得，你今生都没有念到佛，你命中我要给你听听佛号的
你十世前所学的阿弥陀佛跟今生所学的不变幻。那么祖师大德曾经讲过，佛的那只手垂了几劫，我们都不肯升上去让他拉一拉，我们继续在这里努力划我们自己的船。哎，想一想，今生在这里玩没关系，一天呢找出一点点时间给自己用用功吧，伸手拉一拉，要不然就会像我们昨天所讲的，你们今生尽量用啊，把你们的福报用一用，到最后干秃的大地还是要自己收的。好，那么十世格法亦成门，虽然我们这个色身变异了，好，虽然经过了十世，其实所谓的十世啊，这个佛陀也只是啊，就是一种方便比喻，你经过百世千世，只要你还能够记得阿弥陀佛，他都没有放弃过你过。好，那么啊，虽然十世隔了这个法身啊，这个报身的不同啊，那么我们的名字也变异了很多，可是只要你回光一念，一切因缘都会圆满成就，叫做十世格法一成门。再来第十，主办圆明聚德明，聚德门。什么叫主办圆明呢？啊，譬如说主是阿弥陀佛，我刚刚讲过，你根本的父母是你心中的光明。啊，我们现在的父母是属于生死父母。我那时候跟我母亲讲，我说如果啊你依循着生死父母的话，那么你就是不孝，你一直跟他轮回生死，那么他也一直很痛苦。可是如果你能够解脱的话，你不但能够拯救你生生世世的生死父母，你还能够呢跟他们解开生死轮回之苦，你是大孝。嘿，那时候啊我的父母亲呢听到这一句话之后就有出家的准备了。当然了，我们都是凡夫啊，争执总是会的哈。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主办圆明聚德门。譬如说我们的主是无量光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具足那个无量的善根，无量的福德，事实上这些无量的善根无量的福德是我们本身就具足的，只不过就是为我们一点点小的贪欲，一点点小的自私，乃至于一点点的我执，全部把这个我们无量的福德无量的智慧全部掩盖。所以古时候的人呢，你看他们所讲的话都有道理，他想说因小失大，他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来？他一定有经过他不变异的考验，是不是因小失大？好，那一天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很努力工作啊，好赚钱，他买了一栋房子，那么那栋房子呢要十年的贷款，事实上呢他一个月三四万块在我们那里已经算不错的薪水啊，那么他也可以啊在十年当中就还清了他的那种就是贷款。可是他为了更快啊，他去抢劫，他那个年轻人的前程这么好，他为了更快他去抢了十多次，最后第十多次的时候啊他抢到4000多块，然后呢就被逮了，房子也没了，人也没了。